今天正道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三十节至哥林多前书十四章一节。岂都是得恩赐医病的忙？岂都是说方言的忙？岂都是翻方言的忙？你们要切切地求那更大的恩赐。我现今把最妙的道指示你们。我若能说万人的方言，并天使的话语，却没有爱，我就成了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我若有先知讲道之能，也明白各样的奥秘，各样的知识，而且有全备的信，叫我能够移山，却没有爱，我就算不得什么。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既成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你们要追求爱，也要切慕属灵的恩赐，其中更要羡慕的是做先知讲道。感谢神的话。
弟兄姊妹们平安。
这个上个星期因为去参加营会，所以没到弟兄姊妹当中来。有些时候就感觉到一个星期不见好像很久没有见了啊，因为平常再不见，礼拜天再不见啊，就感觉到好像这个一见面的时候都感觉有点陌生的感觉，有没有？所以人的生命里边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性啊，就是我们需要关系，而且关系需要经常的去维系。如果这个关系一段时间疏离了以后，人就会感觉到有一种心灵里边的一种缺乏啊。所以这个时代的里边人有一个共同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太忙了。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我们生活在澳洲啊，我们为了方便的起见，我们把自己的家啊建设的都很方便啊，结果呢我们共同的时间很少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呢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比方说啊有个很共同的东西啊，比方说公共浴池啊，自己家里没有洗澡的地方，按时候去公共浴池啊，到那里大家互相开放啊，这很有意思啊。公共厕所啊，家里没有，你这个好像有点不雅的话是吧，可是实际上那些呢常常是你经常见面的地方啊，去 shopping 去买点东西啊，人常常见面，可是在澳洲没有见面的机会。因为你在家里什么都有了，电视在家看，以前的时候是去电影院看电影是吧，那经常还有机会这可以搜索一下，可是现在没有了，你除非是你特别的 有情况，你才能去搜索。而且去搜索的时候还要打电话预约，人家会觉得，诶，你有什么问题要来找我吗？怎么怎么样？然后你才有机会约。预约的时间呢，好像很严肃，所以我们很少有那种很 casual 的时间，经常碰头的时间。所以教会呢，就变成一个非常重要的，大家一块来敬拜上帝。完了以后，我们一块学习听道，然后我们就有茶点呐、啊，讲讲孩子的问题啊，这个变成一个很重要的关系了。如果我们这个关系再没有的话，我们的生命会变得非常萎缩。所以在澳洲呢，尤其咱们华人啊，特别是年纪稍微大一点的人，语言不方便啊，开车不方便啊，人家说澳洲是一个美丽的大监狱啊，这个在这确实很美啊，但是人和人之间没有关系。那么讲到这些呢，就讲到我们生命人的生命的一个很重要的特质啊，就是关系。前几个月啊，我们的讲到的中心的主题是讲到信心的问题啊，就是按照今年我们的主题就是信望爱的侍奉啊，最后我们三个月要讲到侍奉的问题啊。前边这三个主要的主题呢，我们就是讲信、讲望、讲爱。因为望这件事情呢，盼望啊，是讲未来的事情，所以呢，我们就把信、爱把望往后双放一放，先讲爱，然后再讲望啊。那么现在我们进入到四月份，我们就开始要讲到爱这个主题。上一个礼拜，孙牧师讲到四种爱啊，这是我们人的生命当中呢，所需要的、必须要有的四种关系啊，最基本的。当然，这四种关系里边最根本的关系是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然后这个关系建立了以后，然后你再跟亲子之间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朋友的关系等等，那么这些关系你建立起来呢，才能够比较正常。那么今天呢，我就借用使徒保罗在哥林多前书里边呢提到的这个至妙的道、最妙的道，也就是最好的道了啊。这里翻译的很有意思啊，他说不是翻译的最好、最重要，而是最妙啊，最妙的这个道理啊。那么这个最妙的道理是什么样的道理呢？前面我们讲三个月讲到信的问题啊，信是什么呢？我们讲完了信了啊，大家对信有概念吗？信是什么？啊，哎，所望之事实体，未见之事的确据，这个圣经经文本很熟悉啊。其实信，当然我们有很多概念在里边，信是生命和生命连接关系的那个最重要的基础。好像我们信神，就我们跟神之间有关系了啊。所以我们说，生命最重要的是关系啊。夫妻之间，最近我们调解很多夫妻之间的问题啊。我们说，夫妻吵架是因为夫妻都是活的啊。什么时候不吵架了？死了就不吵架啊。这个活的有生命、有关系，然后生命不同就会产生冲突啊。那么冲突不是问题的关键，而是解决冲突，如何解决冲突啊，这是我们生命就成长了。有了冲突，最后我们就可以在有不同的里边而不冲突，这就是生命最成熟的这个情况，对吧？那我们说有关系是生命的最重要，那么关系的维系的稳定性是与他的信心有关系的啊。如果信心就是对对方的接受嘛，如果你没有信心，你怎么建立关系，就没有关系了，你知道吧？所以我们在信仰里边带来了饶恕啊，饶恕是关系的修复啊，悔改相对的饶恕，我们关系可以在中间，所以我们经常要有说 sorry。然后说 alright 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关系不断的在里边修复。那么还有呢，我们坚持遵守圣经的原则，圣洁就是我们那种关系不会破坏的那一个条件。上帝把正确错误的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良心等等，这些都帮助我们维系一种健康的关系。但是当我们与神建立了关系以后，保罗在这说到说恩赐的问题啊，哥林多前书12章13章14章都提到恩赐。这恩赐就表示说，神作为创造者，我们作为被造者，神要把我们需要的东西给我们，那我们作为一个被造的生命呢，要从神那里领受，对吗？其实你想想，我们的生命里边有什么东西不是领受的呢？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恩赐，不过有一些东西呢，圣经不特别提，比方说我们呼吸的空气，对吧？你每天每时每刻都在呼吸它，这是神给你的，并不是你自己有什么拥有它，是吧？阳光、太阳每天升起了啊，我们的所吃的每天都要需要的食物啊、水啊等等这些的东西，我们生命自己内部里边有很多很多的功能啊，这些都是恩赐，都是神给你的，包括我们有思考的能力啊等等这些的问题，这都是上帝给我们的，这都不是我们自己使自己产生出来这个东西。所以我们作为一个被动存在的生命啊，包括我们的存在也是爸爸妈妈把我们生出来的啊，也不是我们自己让我们自己存在啊，所以这一切呢，我们说都是造物的主赐给我们的。那么在我们后天的成长的过程里边，我们自己开始 build up 我们自己的很多生活的能力啊，我们开始学习走路，开始学习说话，开始去读书，开始学习工作，诶，这些好像成为我们自己拥有的某一些东西了。因为在这个成长的过程里边呢，我们非常慢慢的形成这种的习惯啊，已经非常习惯了，我们要学习做某种东西，得到某种东西，然后我们使用某种东西，然后我们有成就感，然后别人对我们有夸奖等等等等，就这样的这个成长的过程呢，就形成了我们这样的思维的方式。那么保罗在这里边就说了啊，在前边12章里边呢，他就提到了很多关于属灵的恩赐。所谓属灵的恩赐，就是当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啊，那么神在基督耶稣里边透过圣灵又特别给我们为了生活侍奉等等特别附加的一些世界上的人所不具备的那些东西啊，那么这个我们通常把它称为属灵的恩赐，特别是一些侍奉所需要啊，因为神的心意是要叫我们做门徒，为了做成这个做门徒的这个事工这个工作，那么神又给我们很多特别在我们通常我们只是生活当中需要之外的一些特别的恩赐啊，为了传福音，为了讲道，为了叫人的生命能够得着造就，生命得着帮助啊，神给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属灵的恩赐。当这些属灵的恩赐给了我们以后，我们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兴奋感啊，因为我们以前的时候好像我们做不到，可是呢，神给了我们这个恩赐啊，我自己特别有这样的体会啊。这里讲到了做先知讲道之能啊，如果你要羡慕恩赐的话呢，要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那么这个先知呢，不是指的你可以告诉，你可以讲到未来的很多奥秘的事情。这里我们说新约时代的先知，是指的我们预先来明白神的心意，了解神的心意，然后能够把这个心意呢，能够清楚准确的表达出来啊，这个是一个恩赐。那么什么叫恩赐呢？就是你自己凭着你自己的力量你根本做不到，但是神给你一个辅助的力量让你能够做到。我特别特别有这个体会啊。有的时候我在电台做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准备的并不是很充分，心里很紧张，就是神啊，为了听众啊，那是都是你所爱的人啊，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你的道理，你使用我，你把这个能够思考 能够表达的恩赐你给我。祷告完了以后呢，那个脑子里边就非常的清楚，今天要讲的话非常清晰啊。有的时候在我的里面呢，我就觉得一种非常奇特的一种现象，是在我没有侍奉之前的时候没有的，就是我的里面脑子好像两半，一半我在讲话，一半里边的东西都写在里面，好像里边有一个讲章在里面，然后我就在里边读它，然后我就在这讲。你们看着好像只是我在讲，其实我里边在读另外一套东西。那么这个我讲给别人没有经验的人怎么也不明白那是怎么回事啊？我说我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应该是他给我的啊。有很多人他们的能力或者思想或什么变得非常特殊啊，神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给人有这方面的能力。那么当我们得到这方面能力的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兴奋之余产生什么呢？哎，就产生骄傲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啊，哥林多前书里边就说到，这个哥林多教会里边呢，这种的恩赐很多啊。其实为什么这个教会恩赐很多啊？恩赐很多表示这个教会很属灵吗？不一定啊，是表示大部分是表示这个教会不大属灵啊，为了让他属灵，所以给他这些恩赐好帮助他们。结果不属灵的人就很麻烦啊，你不帮助他他不属灵，你一帮助他他骄傲。能明白我说什么吗啊？所以这个恨，这个叫什么恨其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啊，这种人就没办法啊。所以你不帮助他他觉得很可怜，你一帮助他他觉得很了不起啊。所以哥林多的教会呢，不属灵的情况上帝就给他很多恩赐，结果他们一有了恩赐以后还是不属灵，就把这些恩赐拿来变成嫉妒纷争啊，互相看不起对方的那个条件。那么保罗就在说了，说是的，追求恩赐是很重要的啊。现代的教会里边呢，我们在侍奉的上面我们强调的还不太够啊，特别是我们今天的教会啊。说实在的，我们今天的教会呢，成熟的弟兄姊妹生命成熟不是很多啊，就算咱们整个大的华人教会的圈子里边，华人的这个在教会的这个深层的这个里面呢还是不够深入啊。西方文化里边的教会已经上千年了啊，我们从开始真正福音传到中国来，圣经翻译到中文也不过最多200年啊，才100多年的时间。所以我们的整个的文化还是比较浅的。那么我们来到教会大部分在座的都是第一代基督徒啊，我们的教会在这个地方建立才1年半不达到。啊，所以很多都是新来的，其他的教会来的啊，七拼八凑，我们凑成这么一班人在这儿，所以我们的侍奉还是非常非常的粗浅啊。我相信很多来到这里的弟兄姊妹的属灵生命得不到非常充足的供应，得不到很好的关怀，这是一个很客观的现实。我们盼望弟兄姊妹的生命快快成长起来，神把我们充足的这个属灵恩赐赐给我们，使我们成为强壮的教会啊，不但我们自己能够得到帮助，我们还能够帮助我们周围的社区能够把福音继续传出去啊。那么这个是我们一个客观的实际的情况啊。但是在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里边啊，得着属灵恩赐的这一个过程当中呢，保罗在这里给我们了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啊，我只是选了在这个12章里边的最后两节经文，这里就说，其实他说岂都是都做这个，岂都是做那个，我们的方面啊，这个神给我们的侍奉上的恩赐的能力各是不一样的。但是有一样东西必须每个人都有。就好像我们的孩子一样啊，我们的孩子可以有不同的情况特点啊，我的三个孩子性格完全不一样啊，同是一对父母生的，但是三个孩子的个性完全不同。那么我们的这个主要的，比方说我们的工作啊，我们的能力啊，也可以有很多不同， 但是有很多东西我们必须相同的啊，比方说每一对夫妻，他可以是律师，他可以是农民啊，他可以是工人，他可以是什么东西，这个都不管。但是几乎每一对夫妻都生孩子，是吧？啊，这个生孩子呢，是基本上我们生命的几大特点之一，新陈代谢了啊，这个生命延续了，这是一个生命的基本的特征。那么我们不管我们都是做什么的，我们都吃饭对吗？都睡觉对吗？那么生命的基本的特征是一样的，但是生命的表达可以是多样。所以我们侍奉的恩赐啊，这个能力可以各不相同，但是里边有一个根本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里边，就是你那个最基本的动机，那个动因，那个生命的质量，那是最关键深层的那一个，就是保罗所说的这个至妙之道。我们来教会啊，来教会做什么呢？今天我们的领事的弟兄讲到说，来教会敬拜啊，其实主耶稣说，他自己也说了，在哪个地方都可以敬拜啊。主耶稣自己说的是最重要的，来教会是遇见耶稣，耶稣来叫我们干什么啊？哎，要叫我们得着生命，并且得着更丰盛的生命啊！所以主说，你若不重生就不能进神的国，不重生和神的关系没有关系的，所以它是一个生命，是内在的一个得着。所以如果我们来到教会没有得着生命，学了一套道理，你说好不好？也不能说不好，但是没有得着关键最重要的东西。人就是刚才我讲到啊，在我们成长的那一个过程里边啊，因为我们学习说话，学习走路，学习读书，学习工作，学习做家务，学习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我们学的怎么样呢？很多时候我们用了，哦，觉得我们学会了，别人对我们夸奖，哎，你做的不错，那所以我们得到肯定。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人就形成了一种在这种成长的过程里边啊，形成了一种思维方式，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喜欢学习，努力做一些我们能看得到，别人也能看得到，能够具体去衡量的那些东西，是不是？啊，所以我们今天在教育孩子上面，其实这个也是一个很大悲剧的这个产生啊，很多家庭破裂，这是其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样东西，就是我们对于孩子的工作能力的训练非常注重啊。我们对孩子读书考多少分，他毕业的时候 VCE 考了多少，这个我们非常非常的看重啊。我们从小就选择孩子在哪里读书啊。那么我们对他的做人内在生命的那个本质，那个特质，我们不太重视，别人也不重视，父母也不重视，自己也不重视。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把今天这个时代看作是一个什么时代呢？就是外在拼命的包装，内在极其荒凉。啊，这个形成一个内在的人和外在的人很不平衡的一个现象。所以你发现有很多很会读书的人，而在实际的生活里边，你去接触他的时候，他很糟糕。他又自私，又冷淡，又不知道关心别人啊，自己的生活一塌糊涂，但是他在学业上可以非常成就。这是原来我们非常崇拜的这种人，就这样。我们认为这种人是很值得崇拜的，对不对？以前我们在国内的时候，曾经我小的时候啊，有一个人叫陈景润啊，因为他数学特别好啊，可是他的生活呢非常糟糕。那么非常糟糕呢，这是他的伟大的品格，因为他为了那个不顾及这个了。其实这是一种错误的引导，所以就导致了我们很多孩子哇拼命读书，可是不会生活啊，家庭一塌糊涂，孩子更糟糕啊，人的精神里边出了很严重的问题。这个不仅社会上这样，教会里边也会出现这个问题啊。很会侍奉，很会讲道，但是回到家里边去，家庭生活一塌糊涂， 道德生活一塌糊涂，这种情况很多啊。在传统的西方教会里边，我们也看到这种情况。你可以穿上牧师的袍子，你可以把事情做得 perfect， 你可以学习各种各样的圣经原文也好，各种知识也好，就像刚才圣经刚才讲的啊。那么这些人呢，可以说万人的方言，天使的话语啊，没有爱。圣经上说他就像鸣的锣响的钹一般，梆梆梆梆响，没有意义的。然后有先知讲道之能啊，明白各样的奥秘，并有全备各种各样的丰富的知识，还有伟大的信心，可是没有爱，他就算不得什么。然后下边还有一个周济所有这个把奉献他所有的啊都周济了穷人，并且舍了自己的身体都可以让人焚烧，还是没有爱，仍然与我无异。所以这里边呢，就把我们很多我们非常注重的那些东西拿出来了。最近在这个全世界啊，也不能说最近了，也有上百年的时间了啊，兴起这个灵恩运动啊，灵恩运动以说方言、医病赶鬼、有特殊属灵的能力啊，以这个呢作为他们非常重要的标志。那么这个一出来以后呢，就使得灵恩的教会产生所谓的很大的复兴。啊，所以在墨尔本你可以出去看一看啊，大教会或多或少的都带有灵恩的色彩啊。Crossway 那、啊、以前是浸信会，后来呢开始走灵恩的道路啊，慢慢慢慢的它就非常的所谓复兴啊。这个 City Life 啊，以前的这个叫 Waverly Christian Fellowship 啊，那么现在大概是墨尔本最大的教会了啊。这个Richmond ALG 啊，这个现在我们影响我们现在唱的歌很多的这个 Hillsong 啊，这种大教会啊，几千人上万人。那么现在世界上最大的教会在韩国啊，叫全备福音教会。他们据说现在有80万的会友啊。那么这个他们后来这个80万已经维持了很久了，因为他们说不能再发展啊，再发展没法关怀，也没法聚会，没法做了，就太大了啊，变成一个国家了，不是一个教会啊。这个所以呢他们就直堂啊，拆宣教室，办另外的教会啊，他们自己这个教会呢就维持到80万的这个数字。80万的教会怎么聚会啊，简直不可想象啊。你每个星期有多少堂聚会，有十堂聚会，一堂聚会还要8万。啊，这8万人怎么做啊，这个不可想象的。那我说有机会我们去韩国的时候去看看啊，人家这80万的教会到底是怎么做的啊。那么这些东西呢非常吸引人。对吗？说实在讲啊，如果在座的真正我们有这个有这方面的恩赐的话呢，我们立刻就会爆满，你信不信啊？这个不用说别的，如果我们中间有一个有医病的恩赐就行了，不用多啊。你有什么病上来祷告马上好，你不信你不来教会才怪啊，教会马上爆满啊。这个当然信了以后又出现什么问题那另外一回事，但是教会的这个表面上的那种人数的复兴一定会很明显，是吧？那么但是圣经上说你就算能做这些事儿，教会就算有很多人，如果没有爱的话是没有意义的。如果这个人来了他只是要肉体的疾病得到医治，教会不再是教会，不过是医院了，对吧？如果你来了你讲方言，哇，讲得天花乱坠，教会不再是教会，教会变剧院了， 哇，你看他这边滴滴答啦滴滴答啦，你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哇，讲得很好听，对吧？那么如果我们这里是一个大家都周济穷人，帮助穷人，教会也不再是教会，它最多变成一个慈善机构。那么慈善机构好不好？好像很好，但是看你的动机是什么。这一些东西我们刚才提到的都是看得见的现象，吸引人。但是圣经说这些东西不一定有真实的价值，不一定有内在的那个本质在里面。其实神不看这些东西，因为恩赐是上帝给你的，这个与你自己的生命并没有直接的关系，是为了做成他要我们做成的工作而白白的给我们。而神更要看重的一样东西，是我们内在的看不见的那个本质的东西。外在是这个的表达，但是人有一种东西也好也不好，就是人可以使外在的表达和内在的东西不一致。有没有一种可能啊？这个叫做口是心非，对吧？你外边做了一套东西和你里边的本质的东西可以是不一样的。你外边可以说哎，你好你好，心里说你这个混蛋，对吧？完全有可能，人可以做得到。所以神重点要看的不是我们表面上说你好你好，神内在神要看的是要听的是你内心说他是什么，神要看重的是那个。所以将来有一天我们要见神的面到天国去的时候，神不需要我们做什么了。所以下面说先知讲道之能将来有一天没有用了，对吧？说方言也不需要了，因为现在从巴别塔变乱语言以后，现在我们还有语言的问题，将来不存在语言的问题了啊。所以一切今天我们所做的这一切事情将来有一天都停了，不再用了。那时候神要的是什么呢？是我们真实的里边的那一个生命。所以在彼得书信里面他就说，将来有一天我们是不是能够丰丰富富的进到我主耶稣基督的国，那个才是重要。当时这个主耶稣差70个门徒出去去做工，那么神主耶稣把能力赐给他们，他们出去能赶鬼能够医病他们非常的高兴，回来以后哇，主耶稣真是厉害啊，你给我们力量，连这个污鬼都听了我们的话啊。主耶稣回答说什么？主耶稣说那是现象，不是本质。不要因为鬼听了你的话你就高兴，为什么他会听你的话？是因为我白白赐给你的权柄，你能使他听话，不是你自己的生命。他说你要真正高兴的是什么呢？你的名字写在生命册上，对吧？你被上帝纪念，那个是重要的。千万不要落到一种地步，你可以奉着主的名传道赶鬼行，你能做很多事，最后到主那去，主说你这个作恶的人，我从来不认识你，那个就麻烦。所以神看重的不是你这个奉主的名传道赶鬼行医能，神看重的是你内在的生命的本质是什么。所以保罗就在说这最妙的道是什么呢？说你们要求，第12章的第31节说你们要切切的求那更大的恩赐。弟兄姊妹，我们先不说以后怎么样，在这之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切切的求一个更大的恩赐？当然我们知道这恩赐就是爱的恩赐，有没有求过？有人有有人求过，感谢主啊。很多时候我们慢慢的就忽略了，忘记了圣经里边给我们提醒的指引的这些重要的事情。我们的家庭需要爱吗？需要。但是弟兄姊妹要明白，我们的生命是被造的生命，我们的生命原本的里面是不产生爱的，但是它有一点点爱。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是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的生命。那么 圣经里边说，如果我们用一个最本质的那个特性来描述我们的神的话，圣经上说神就是什么？爱。神就是爱。那么当我们的生命是按照他的形象被造的话，我们生命的本质也是爱。所以爱是我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东西。那么今天我们没有太多时间在这儿讲，马上讲完了以后，我们上去牧道班的时候，我们就会讲到人生是怎么形成啊？为什么我们今天是这样的啊？这个人生是怎么来的啊？这个人生最本质的东西在哪里啊？这些我们在牧道班里边，我们今天要讲这个问题啊。不管你是基督徒也好，还是非基督徒也好，你如果在这些方面你还想继续了解的话，还是鼓励你来听一听啊。多听点东西不会对你有害处啊。但是呢，当人犯罪以后，破坏了上帝的形象，毁坏了，毁坏的是什么呢？我们的圣洁、公义、慈爱、怜悯，所有这些从神来的东西，通通都破坏了。破坏不等于消失啊。我说，我们这里有一溜的窗户，对吗？这窗户都是玻璃的。那么玻璃的完整性很重要啊，因为完整它才能起到这个窗户的作用。那么现在呢，我拿一块石头一丢，这个窗户咣啷破了，请问掉在地下的是什么？玻璃。地上的玻璃和窗上的玻璃有什么不同啊？坏了。哎，坏了就不能用了，但是从成分上来说它还是玻璃嘛，啊，可是从功用上来说它已经没用了。为什么呢？它已经破了，啊，已经坏了。所以我们的生命里边啊，你说没有爱吗？有很多人不是基督徒他也有爱心的啊，他的爱心是支离破碎的，片片段段，很多佛教徒也很有爱心的啊，但是是不完整的，不系统的，不能够真正建立关系的啊。所以你看那些讲慈悲的佛教国家，它能够建立整体的关系吗？它建立不起来啊。你看看西藏的那些很虔诚的佛教徒，他们能够建立关系吗？他们建立是人剥削人、人欺压人的奴隶制度啊。所以那个已经破坏了，已经不能够再起到它应该起的作用。所以在罗马书里边就说，我们通通犯了罪，亏缺了上帝的荣耀，我们的生命叫做一同变为无用，没有不能发挥我们正常的功用。那么耶稣基督来要让我们重生，要再得一个生命。他说你不仅仅是要得着这个生命，而且还要得着这个更丰盛的生命，就好像这一块玻璃一样，你要在它的里边重新被修复回来。你说破镜能重圆吗？在人不能，在神凡事都能。如果他都不能，他就不是神啊。所以我们在人不能的，在神凡事都能。所以耶稣基督来赦免我们的罪，要把我们曾经因罪而破坏了的那个生命，要在他的真理、爱心、这个救恩的里面要重新的建造起来。但是老是太多很多但是啊，这个不是神强迫我们做的啊，不是神被动的他就给我们做，我们天天在那等着他就来修复我们，不是这样。因为他要和我们有互动的爱的关系，所以他给了我们自由意志的礼物。每一个人都有自由意志的决定。我们说啊，变与不变不是我们决定，时间在往前推移，但是怎么变由我们决定。这个明白吗？啊，就是你的生命要变成什么样子由你决定，但是变与不变不由你决定。你不变，你天天就往更不好的方向走。但是我们怎么变呢？神已经把变的基础给了我们，也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做成的救恩，是我们可以有机会转向往好的方向发展。然后他又把圣经赐给我们，指引我们怎么变，然后他在施恩的宝座那里 等待着我们，成为我们的帮助，让我们主动的去寻找他，然后他就来到我们这里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一天一天的更新。那么我们来到施恩的宝座前求什么东西呢？很多时候我们是为物质的方面来祷告，有些时候我们是把外在的看得见的东西，其实求属灵的恩赐已经算不错了。很多人到教会来就是求我找份工作了，这个我有病了，这个我要找对象了，我要怎么样了？反正总之，我们生活里边那些具体的需要的东西，来教会来找这些东西。那么这个课我们进庙里边去抽香，抽个签烧香拜佛，要求个什么好处？差不多啊。这个不过我们就是来到教会那里去了庙堂就是啊，没有太大的区别。那么这是我们人性啊，刚才我们讲到我们成长的过程里边形成了这种所谓世俗的思维方式。但是我们来到教会以后，圣经提醒我们，所以这最重要最妙的道是神在那里，他成了我们的这个一切生命的那个源泉啊。我们因着信跟他已经建立了这个关系了，那么他可以把我们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那么我们来到他面前要祈求，要想得到什么东西呢？其实这里神要给我们的东西啊，有一些东西是我们不需要求神就给了，但是有一些东西呢，如果神给我们而我们不要的话，我们还是得不着。所以圣经在这提醒我们，他说这个最妙啊，最妙的道就是只是你要得着你自己内在生命本质上所需要的那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这一个字，就是爱。我们内在生命的质量取决于你里边爱的丰盛的状况如何。大家同意我说的吗？一个人有钱好不好？一个人有钱好不好？答案错误，不一定好。你看，他若有钱，他就可以做更多有益的事，其实不一定。有很多人拿钱去做不好的事。你知道咱们中国人不是前日子说一句话吗？说男人有钱就变坏了，好吗？你给他钱他变坏怎么会好？然后女人变坏就有钱，有钱就变得更坏。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有没有钱，因为有钱只是表示你拥有物质的可能性，关键不是你拥有多少物质，而在于你怎么使用这些物质，对不对？那你有能力很好啊，如果你的动机不好，你有能力去欺负别人好吗？所以如果你有能力，你的动机是好的，你有爱心了，你用能力去服侍别人好不好，那就好了吗？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乎你在外面你具有多大的能力，而在乎你内在的那个指导思想，你生命本质里边是什么东西，那个东西好了，外在多与少都没有关系。其实创造宇宙万物的上帝绝不是贫穷的上帝，他绝不是没有能力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赐给我们。遗憾的事情就是说，神一旦把我们很多外在的东西赐给我们的时候，由于我们内在的生命的这个程度不行的时候，结果我们常常拿了神给我们的恩赐就做不好的事情。所以哥林多的教会他们需要被建造，神就把恩赐给他，但是爱不够，所以他拿了这些恩赐来以后就嫉妒纷争了，所以那个恩赐不能正常发挥出他本来应该发挥的作用。所以保罗在这说，你要求这些恩赐吗？可以求，但是更重要的最基本的先要得到的，每一个人都需要得到，就是爱的恩赐。你的家有钱很好，如果你夫妻之间不是因为因爱而建立的夫妻的关系的话，这个钱就导致你家庭的灾祸，你信吗？ 我最近在看《士师记》，我就发现，比方说基甸这个人，他神给他恩赐，他带领以色列人打败米甸人，以色列人就非常感激他，他就成为以色列当中非常重要的领袖。结果他有了这个地位的时候，他干什么呢？他就娶很多的妻子，生了70个儿子。70个儿子还不够，他还要再生一个儿子，娶了一个妾，这个中文叫妾，原文是其实是情妇，他又找了一个情妇，然后生了一个儿子叫亚比米勒。结果这个儿子因为他很有钱吗？这个儿子又没有正式的身份，被他家人排挤，这个儿子就非常的苦读。等到这个儿子长大以后，因为嫉妒家里边的人，他就去伙同一帮人过来以后，把他自己舅舅家里边，因为他爸爸他妈妈是一个妾嘛，没有正式的这个地位嘛，所以他就回到他妈妈家里去，伙同一帮的人来，咱们去做点事儿。结果他就把其他的70个这个基甸的儿子通通杀了，知道吧？所以他的地位、他的金钱、他的享受，给他的家庭后代，给整个以色列国家带来祝福吗？没有。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来到上帝的面前，那至妙之道是什么呢？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恢复爱的生命，而且这个生命必须是你愿意要，神就给你。所以我们每天来到上帝面前祷告，祷告，祷告，祷告什么？祈求什么？这是很重要的内容，这个至妙的内容我们要得到。当我们得到这一份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与他的生命相似，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建立起来。不管你贫穷富足，保罗说，我不管怎么样，我都有秘诀。这个秘诀就是建基在爱的基础上。你这里边就这个从第四节啊，这里边就因着爱的得着，爱是恒久忍耐，不是爱要必须要做到，而是你有了爱他会活出来。什么叫恒久忍耐？是一个长期可以忍耐承受压力的那种生命。你得到的是爱的生命啊，有了这个以后，你就有了忍耐的可能性，就有了忍耐的力量，所以你就不会轻易的爆发，你就不会轻易的放弃，你就不会轻易的跌倒，因为你里边有一个顽强的力量在里头，这是从爱得到的。所以恩赐是主动的，是 very kind 啊，爱是不会产生嫉妒。这个不嫉妒不是指的男女之间的那个嫉妒，而是指的人家富足你就嫉妒人家啊，是 envy 啊，是那种物质上啊，人家比你强的时候你嫉妒。这个不是嫉邪的嫉妒啊，然后不自夸啊，爱使人谦卑啊，不狂妄，不张狂啊，不放肆，爱使人谨守啊。这个有了爱，你不做伤害别人的事，羞辱别人的事情啊。爱是对别人的尊重，对这人的体会非常 sensitive 啊，你不会轻易的说话去让人受伤害的。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他只是讲了自己。同时呢，求别人的益处，啊，不轻易的发怒，不是完全不发怒，啊，这个不轻易的发怒，然后常常容易原谅别人，啊，不记仇，啊，不喜欢不义的，爱一定在真正的从神来的爱啊，不是那种放纵情欲的爱，而是在真理里面的爱啊，不喜欢不义的，只喜欢真理，然后，凡事能够包容。凡事能够信靠，凡事能够有指望啊，所以有指望才能继续往前走，凡事能够坚持下去，而且从神来的爱永不止息啊。如果人的爱因为没有供应的源头，你发现谈恋爱的时候很好，很快这个爱就用光了啊，一产生冲突的时候，这爱的力量没有了啊，因为那个爱是个支离破碎的爱。那么我们今天把这个 圣经里边告诉我们啊，因为我不知道其他地方还有没有讲到，这是最妙的道啊，就这个地方讲到，这不是保罗讲，虽然是保罗直接写出来的，那是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啊，这是最妙的道理。所以我们来到教会，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要得着什么呢？爱的生命啊。所以这个是神给我们的恩赐，它是源头，我们是一个接受的器皿，因着信我们已经接通了这个管道，那每天就要花一点时间，你要主动的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的爱不断的供应你。你在夫妻之间有爱的挑战吗？你在弟兄姊妹之间有爱的挑战吗？你在朋友之间有爱的挑战吗？孝敬父母的时候有爱的挑战吗？你来到神的面前，让他的爱不断的成为你生命的供应，使我们的生命在他里面一天天的丰富起来，好不好？好，愿主祝福大家。